郭老师，是，如果你上线了，可以说话。我刚刚是在放录音。
实际上，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会议群里的师兄有什么问题没有？连了。
这个大一飞呢，配合的是很好啊。大一配大一啊，
那哪一个大眼给老师呢？
老师这个最大
阮
的，
师兄，
我来拿一个。
你们是参加我们会的吗？不是，也不是，就是阮师兄他们是。
这个可以再说。
如果不方便，我们可以去楼上，他分楼上楼下也行啊。坐。
其他还有，那你还有看到我的不一样的？你的是这个培训不错
怎么样？最近修心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
他问你，他说怎么开始？
王师兄，你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敢问啊？对于心中心法有一些心学不了解的，有什么的都可以说。线上线下同时进行。还有几个，今天是有收到通知的，他们慢慢来。这个张希可呀，他下座没有啊？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不知道地址，都是找他的，他没联系我。
够啊，那都老够了。
应该至少还有两个，看看有啥没有？线上的人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就是答疑。
这个我刚才洗了，这个是我刚才洗过的。
梅林，他那个线上的怎么聊天，怎么开麦？我今天就用手机了。
喂，老师好，那个线上的师兄直接点开话筒就可以了，就是有问题的话就可以上麦，然后也可以发在聊天室，我会看，然后如果郭老师没有关注到，我会告诉郭老师。老师有一个马倩师兄他有问题。
哦，对，我刚才看到了一个，稍等啊，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打坐的时候如果有事儿中断了，再重新做，还是就是中断了呢？中断了再重新做，你当天必须有一座2个小时内不间断的，2个小时是连续的2个小时不间断的。
哦，老师您好，我是马倩。
哦，
啊，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些嘛，我就想，比如说我是4点钟凌晨做的，但是我一下子这一座断了，我今天再连续上，就是还是不是断是吗？
是的，你就是这一座断了，你得就是做一个连续的2个小时，知道吗？比如说你前面做的，你
啊，
4点钟做断了，那你就是六点钟，就是六点钟的话，你再做一个6点到8点的，你必须每天要有一个2个小时连续的不断的。如果是中间断了，是续不上的，当天也好还是第二天也好都续不上，就是要连续的。这个就像烧水似的，要一口气烧开的，心中心就是这样的。如果
哦，
是你
是。
觉得别的事儿特别的重要，比解脱还重要，比断除烦恼跟疑惑还重要，那你就可以先修六字明。我们也不说高低了，这个东西个人的选择不一样，那你就可以先修六字明，每天修1个小时、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这样。就是偶尔间断了也不是什么，但是修心中心，你间断了，当天间断了，你当天就等于断坐了，当天就是得2个小时死打不动，出啥事儿都不能断，就是这样的。
哦，就是这
就
样。
在心中心这必须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啥事儿都没有，心中心重要。不这样的话，解决不了生死的根本问题。
行，好嘞，那我了解了，谢谢老师。
你自己想清楚，就是要哪一个。如果是觉得有其他的更重要的，那这种的我都建议先修六字明。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你就直接上心中心。心中心没有任何门槛儿。就看你肯不肯把这个事儿当最重要的。你要是肯把这个事儿当最重要的，最好尽快的实修心中心，也不用占用太长时间，3年到4年就修完了。这三
如
到
果
四
做，
年要这么要求，三四年以后就是千座连续的1000座，中间不得间断。千座以后就随你了啊，不是说的每天都把这个事儿当个要紧的事儿，当一辈子，不是的。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因为我之前就考虑过，就是家里的父亲他身体不是太好嘛，就是有这一个问题，其他的都不是什么
对，
那
就
啥。
是这一类的问题，就是都3年中都多少有人都要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其他的事是不是重要， 再重要也要克服那个其他的重要性来连续的做，保证这个做的不间断，就这样。这样以后的话，你不做了那些重要的事儿，至少在你心头不是那么压力大了吧？
嗯，
压力太大的事儿来了你也做了。
嗯嗯，我懂了，老师，谢谢你。好，那我就做。
说了这个这个淡定啊，这个淡泊啊，淡泊宁静啊之类的，不是风轻云淡的，不是风花雪月的，不是那种的，不是那个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了，喝喝茶谈谈古筝，不是那个。谁说的是有什么事儿？一堆的事儿，天崩地裂来了，也还是这种心情，也还是这种恬淡的心情。说的是这个，这个就要是在实修中历练的。
是是。那就直接做心中心呗。
行啊，那就最好了。
如果没有这个定力的话，我觉得其他也都是那个就不是直接
做。有这个定力是很好，有这个定力能够帮助你，你有这个定力能够坐下来，这个前座能够帮助你解决大部分的烦恼问题。可以说摆坐内就解决了，但是心中心的这个定力解决烦恼疑惑还是太少了。心中心的这个定力是用来让你开智慧的。无论如何你都不间断的就这样去做，这样的话就开智慧，看破世间的本相，看破世间的本相真相，看破了以后世间的什么事儿对你都不会困扰，而且还成为你的好工具。这就是佛法说的一个正体和起用这样一个关系。迁坐就是正体，迁坐以后再说起用，是这样的。正体的时候就是这个修行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比这个事儿小。以后的话起用各自的用各自不同，那个再说。
好的，明白了老师。好的。行，谢谢您解答。
没事没事，不客气，咱们就是聊天。
行，好嘞，那我有别的问题到时候我再问你。
好的好的，对对对。
好，谢谢老师。
新修的对心中心的不了解啊，有疑问啊，有什么关于对于法，对于佛经，对于祖师开示，对于人的质疑都可以说，没事的。我们新学都是不懂的，也谈不上说话得罪什么。
我来了，这茶凉，大白开。
刚才这里用的是香港的。
哦，对对对，好像他在这儿待了一代，行程码有香港了，这个倒霉的。他们，你们不是，你们到底是哪一块的？
我们来听啊。
他一想不是的。我们这儿不是树，我们这儿不是树，不是树上的东西，树上的东西是小的，我们不弄那个树，我们就是喝出来树上就失败了，看看能失败到哪儿去，有这个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树上显得很无能，一个是第一是这，第二个是树上虽然无能的话，但是有更好更宝贝的东西，何必那样患得患失呢？没有必要，这些东西这么小，不值得患得患失，是这样的，我们的类型是这样的。不是否定那个树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我们这儿不是这种风格。为什么我们要被这些失和得失所累、所连累、所牵累，就是忧心忡忡，或者是充满希冀，就是一天到晚的是这样的。要什么事儿都不能够怎么样，我们怎么样都很自在解脱，那多好啊！我们是风格是这种的，我们是这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个事儿为什么在咱这儿就成了个事儿？它本来不是个事儿。
一念清净心光，
一念无差别心光，
一念无分别心光，
不懂？那你一念清净心光，一念无差别心光，一念无分别心光，你哪能不懂啊？你就是想分别，你就在这傻了。你不想，因为要是不分别，这三个词儿用的是最通俗的词儿了。
这写的写的呀，我就不想为什么清净心光是好的？
清净心光就是这个里面什么也不留啊，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部都不留，这是清净啊，然有生死净无住佛嘛，这就是法身。法身说的是实相，一念无分别是报身是吧，一念无分别这是说的是自心啊，说的是自心啊，自心呢不起分别，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就是自修自证了，这就是自修自证的过程了，这个说的是报身佛，一念无分别，只要你无分别做下去，你早晚就是会就是成就的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念无分别。一念无差别，那个无差别就是世间的万象森罗万象它也没有区别，那就是化身，就这些化身都没有区别嘛，那是说的是差别，差别是指的是外吧，非要说的话就说一个外一个是内啊。但是咱在这儿你就这么个分别法，你什么时候能够一念无分别呀、它这个最关键的归点是归在无分别无差别清净。你这三个你有一个能够相应，你就这么去做就好。 不管报化法报化三身，你有一个身能靠着点也行啊。你想往这三上一个身上能靠着点，哪怕你不挣不了法身，你能够凑合着往佛的化身上往那靠靠也行啊。真的能吗？真的能吗？有什么事化了，你能一点都没有不那个疑惑吗？能够不安吗？还能够就是有不安吗？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这么说。你的理论上虽然说的这个要实际的怎么样的，是化啊、是化，当然是化呀。我们这一切全都是化呀啊，全都是化。它没有实质的自性，这一切全部都化，全部都是所化。问题是我们痛的时候就是真痛了，这个怎么回事啊？那咋办呢？那说这个话是不是没有用了？真的不妨碍吗？是不是真的不妨碍啊？你这个也不妨碍说的太早了，别这么早，这个也不妨碍说的太早了。
我应该咋说？
不是说的事儿，还是要真修实证吧。你的这个的最近的这个问题就是还是多少有点得失心理，就是多少有点得失心理。你
我感觉我没有。
如果没有了就有希望，就是说的是别跟生活的吉凶在一块挂钩，修行是绝对不要跟生活的吉凶在一块挂钩，一挂钩绝对影响你明心见性，就是这样的。你如果没有了，那就明心见性还是有希望的。明心见性不是不妨碍，不妨碍是理论上的理解，就是那个一切是化呀，和那个就是切实感到的痛啊，你觉得这个不妨碍，你是小觉得不妨碍，来个大的就不一定不妨碍了，它这两个不是不妨碍的关系。不妨碍这个东西就是两个了，你比如说就像杯子不妨碍水，那就是杯子是杯子，水是水，不妨碍就是两个了，不妨碍这个地方是个漏洞，不是不妨碍。
听不懂
就再换一句话，能听懂的也不肯的认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一切是梦幻泡影，和你这个真真实实感到的这个烦恼疑惑是啥关系？就是一切是梦幻泡影，你感到的这个烦恼疑惑，这两个就是一回事儿，它不是两回事儿，它不是一个妨碍关系。就你真真切切的感到痛，就你在这个六道轮回，这也是梦幻泡影啊。就你现在遇事儿，随着事儿流浪了，这也是梦幻泡影。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呢？离了这个样是一个什么样？这是你背的还是你自己的？你要是你自己的，你在事儿上就能容易透得过；不是你自己的话，就没有多大的力量。有的时候可能打坐会有点力量，就是烦恼很重，反正打一坐好一点，可能会这样。没有自信的，这个道理上说是这样的，是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说没有自信的，就是道理上勉强这么说说吧。反正不是你自己的，一听这个话还是。那是老人的自信，那不是你的自信。
为什么要变成了一切东西都没有自信？
一切东西没有自信，他说的是一切东西它没有一个实质的固定的自信，它是变化无常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没有自信的意思。你说的是桌子，它一会儿就变成木屑了。你说它的木屑一烧又没又变成了灰烬了。
这个也不叫没有自信，它只是说一个不稳定的象。
你说的对，有道理。没有自信这个东西不可以直实的，说的有自信，说的无自信都不可以直实。你直实的一个，你要是仔细挑都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就是正那个正确的，这个正确的是要亲正的。你要是说没有自信，没有自信，那明明桌子是桌子，椅子是椅子。你说的有自信，那些桌子椅子它是变换的，它咋会有自信啊？说的有，说的无，都有道理。所以有的时候说苦空无常，有的时候说同源种质，这两个都是佛说的呀。你这说起来都复杂了，其实很简单，不要玩那么复杂的。就简单来说，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那都是祖师说的，还是同一个祖师说的呢？他咋回事啊？他为什么说狗子有佛性，又说狗子无佛性呢？这狗子到底是咋回事啊？
什么条件下说呢？
我知道。
什么条件下说呢？
有佛性，我能听得懂。你想为什么？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你还是需要再继续的这参吧，再继续的参。
老师，线上有一个问题。
哦，好的，好的。法报化三身怎么分的？这个元音老人呢，有一篇文章就是法报化三身，有一篇文章是说的是法报化三身，你看一下，法身、报身和化身这三个字儿都可以听得出来了，三个字儿就代表着这三身，就是这样。法报化三身专门说佛的， 为什么说法包化三身？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身，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这叫业力之身，业力之身。因为我们很执着我们这个身体，很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所以说那就说佛也有身，佛那个身是咋样啊？那法包化三身，尤其是从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佛，从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就是佛的化身。你别误认为那个是佛身，往那个顶上去追求了，佛长个紫墨金身，你也要给自己弄成一个紫墨金身呐、啊，啥啥啥的，那是化身。就这样说的是法报化三身，法报报身就是那个真实修得的那个报身，就是修行得的那个报，那个就是修正而成的那个叫报身，那个法身就是说的是真相实相，本来的真相，本来的实相，所以我们都说是正得法身啊，或者法身向上啊，法身边世啊，我们说的都是法身，法身这个地方就是亲正实相，说的是这个。一切法相无记着，对于一切法相都无所记着，从而证得法身，得如幻三昧身。三昧身就是报身，诸佛地处尽去行生，是说升起千百亿化身遍住佛刹。你这个来源是来自哪儿啊？你说的是楞伽经吗？好像是楞伽、
对，我这个是楞伽里面的。
楞伽里面的得如梦得如幻三昧身的这一个的，就是这个如幻三昧身的这个如幻三昧身，这个我记得是在那个什么化生身的里面的。佛有三种这个一生身，佛有三种一生身，其中的第二种就是这个如幻三昧身。他这个你要是严格的来说，他不好说他是报身，应该说是化身比较合适，我觉得还是。但是在那个楞伽经的第十八门讲的这个就是一生身呐、啊、讲的是一生身，这一生身的这个虽然说的都是化身，但是它也有涉及到这个就是那个法身的。你比如说一切种类具形一生身，它那一个就是什么都是佛的化身，它那个那你说的这个一切没有一个不是佛的化身，就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就是这说的就是法身周遍一切的事儿了。但是整体第十八门它是说的是一生身的特点，比如说三昧如幻三昧身，如幻三昧身的这个特点就是特别的惟妙惟肖，它变出来的东西就是它可以变出人也可以变成物件，它变成人变成物件都是惟妙惟肖的，这个是八地菩萨证得的。如幻三昧身是八地以上就可以证得的。
一切化身都是一生身吗？
不
说别扭。
他说的话都是别扭型的，我就是老是不想就是弄他的思路。化身跟一生身你可以往一块画等号，为什么呢？一生身并不是说你起了一个意然后他就生了一个身，这样的话就跟那个道家的阳神就有点相似了。一生身实际上是说这个身就是这个所化的这个身，它的特点就是快，你的意能到他的那个身就能到，他是非常迅捷的。它是非常迅捷，像什么一样迅捷，像我们的意一样迅捷，这叫迅捷如意。不是说的是我们想变成这个想变成那个，这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它快迅捷，快迅捷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就像意一样，这就叫做意生身，如意就像意生的一样，是这个意思，并不是它起了一个意去生，不是的。或者说你就是说那个就是八地以上的这个三五地以上的这些菩萨，你说他起义说他不起义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化身三和大地是化身，但一生身不是那种那个无情的。
一生
也是化身。
一生身里头有无情的，可以等到八地以后就有无情的，可以化成无情的。三地五地的这个时候就是三昧，你证得三昧的时候你就可以出身。那个时候没有说是山河大地，但是到了八地的时候，就是他弄的那个惟妙惟肖是包括物件的。
对，化身山河大地。以前我去那个
玉玉皇黄花无非般若，就是清净翠竹皆是法身。
初地直到八地这个境界，它是用什么东西来衡量？
用什么东西来衡量？等你进到初地了，你自然就了知了。你要是到不了初地，再怎么说都不容易懂。说有说无。
消业，比如说是消业消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那个境界。
不是的，它是了知业障本来空，初地都已经是这样了。
你去闲
看。他的那个手印在对对不？手印。
谁的手印？
他的手印。
我的吗？
对对对对对。 不是白坐左右，不是白坐左右。你还是听听齐老师说的，还是听听齐老师说的。齐老师每个礼拜都有，你就是听一下，不行用个假名，用个假名。要是不好意思问，你就用个假名，没人知道你的假名，你用一下。
那有没冠顶的，那没啥人接了。
对对对，他们没灌顶，可能也不一定要灌顶。
我都跟他对不就完了吗？
今天不是要来两个人吗？张师兄，他们有没有跟你联系？你看看，今天要来两个。
定位了。
啊、哦，好的好的，行行。
一齐就是一齐了。
嗯，就是说如幻得如幻三昧身，这个报身的这个有道理吧，有道理吧。但是佛的报身这儿的话，不大像这个如幻和三昧，就这两个特点，不大像如幻的这个特点。到八地就是大梦，大梦如大梦醒，正得如幻三昧。我记得是八地是到这儿的，他可能在他的那个情景里头说有他的道理，但是往外一搁，这么搁着来定义这个报身，我总觉得还是不大合适。
用到哪里了？是个男的，
应该是有两个呀，我记着是。
高鹏他本来来了，后来有个人没来。
还是要听听齐老师的，听听齐老师的。齐老师在教理上也挺行，你用个假名去，用个假名，真的，你换一个名字。因为我怕你被怼了，你就不敢去问了。你多问问，你去问问齐老师。
他看那。像
他长地
光师傅发的那种，我们
进补
的那种。
他是进阳吧？我这今天这简直是今天的，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怎么这么说？
就隔到打七以前了，快。
变得很快。
不是，又变回去了，变回去了。
进步。
没进步。他有他的思路，他有他的思路，但是修心中心的还是就是找找齐老师，找找齐老师。不是他每天晚上，现在齐老师有实的，你就干着活你听着没事的，然后你偶尔上去你就打打酱油，偶尔上去提提问都可以的。上班呢，你听不太懂的你就来问我啊，来问我啊，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就好。群里面发的那些以禅宗居多，你现在不相应看不懂也就算了，没事儿。你看齐老师的跟元印老人的应该是还是能看懂的，如果齐老师跟元印老人的看不懂啊，对对对，你看看元印老人的视频可妙了，有可多可好玩的地方，有可多可好玩的地方了，你就看八卦也行啊。
四点多可以到，四点多每次我们都走，
不是要这个定，不是在这儿进步不大，没事的，真没事儿。你一方面觉得自己乱七八糟，另一方面你想没想呢？你为什么乱七八糟的？因为你不是特别要那个定了，你心里头顾其他的顾得多了，你就这么说吧，烦恼少了，就是顾别的东西多了，你觉得好像不大对似的。烦恼少了，实际上是好事，不是坏事。原来烦恼重了，你就打坐很用力；现在烦恼少了，就觉得就是好像是顾别的多了。这个不是事儿。就是你主要是这个就是标准点踩的不大对，就标准点就是哪个东西叫修行进步了，哪个东西叫修行退步了，这个地方你踩的不大对，我觉得是。
嗯
啊，
拉出手了
啊，对对对，就是金刚经一类的，还是金刚经的，有反腐的，有简单的，无论如何出不了金刚经啊心经啊这些范围的。
扶了一屁股。
再退一万步讲，反正是你就是再怎么糟糕，你这就是不管有啥事儿，你还做了呀。退一万步讲还是有希望的，就是退到最底下最底下的，就算是最差最差的，那也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这么乱，你都做下来了，我看也挺好。主要是你的硬做就很好啊，硬做了，你要么就是硬想，要么就是硬做。你想的多了，做的就吃力一点，但是吃力一点你也能做下来。你做下来以后，你再去硬想就不容易想了，就是这么说吧，逻辑思维能力不如以前了，肯定有这个特点。不是他害怕了，他自己想一想，多少是有这一点现象的。他有逻辑，但是他的逻辑思维也会退化一些。
前天突然一下子，我不记得现在这个咒了。
别害怕，没事儿。
但是我能念出来，我能念得出。
其实我念了有一年多了，突然想，哎，我念的是什么东西？我想了好久都没想起来。
还是会想起来的。
哇，那我非常
后来我都有点怕了。
我非常后来
我想起来
文结义，
我念的
是文结义，我就想不起来这个音感情了，刚才想半天。我觉得黄盖黄盖我都知道，
哦，
我也记得做。
人家也会
有
这么习惯吗？
也
是
会中间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情况。
我突然一下就不记得自己念的是啥。
他刚才建议我就说，哎呀，我的意思啊，我都想不起来了。
你要看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呀，你要看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这都是好事，这都是快转变的好事，这都是好事。你以为这都是很糟糕的，咋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好事，人格要转变嘛。
特别空，不是特别空，就是想不起来我念的是什么。
没有一个突然之间，那可能快没有抓手了，慌了。这都是好事，这是好事。
老师，赵新喜师兄有个问题。
哦，好的。有一个师兄一直六字名，百多做了，有时还可以做120分钟，一直这样做好吗？我认为不大好，我认为他可以修心中心，他为什么不修心中心啊？心中心比六字名要有力量，他有什么担心的，有什么疑惑，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为什么不修心中心？可以在这说一说，说一点不好的也行，是不是修心中心的让他觉得不吉利啊？还是咋的？他这种情况就可以上心中心啊，心中心比六字名修起来轻松。你六字名做了2个小时，你心中心你至少能做3小时，我跟你说。六字名做1个小时，像心中心2个小时没有问题，没有一点问题。他都能六字名修2个小时了，就是心中心比六字名要轻松很多，为什么不上心中心？心中心的利用比六字名要快，如果六字名都那么好，那祖师都修六字名了，没必要修心中心呢。心中心的利用比六字名要强好多好多。就是看看他有什么那个没有，就是祖师都说了心中心的利用比六字名要强很多很多，要力量要大很多，祖师都是这么说的呀，元音老人也是这么说的呀，他为什么不修心中心呀？他哪一点觉得就是有问题，他可以说一说，以前他不好意思说，现在修了六字名，可能这个不好意思劲儿就没那么强了，他可以不妨说一说，我们现在互动也很多，在网上啊什么时候他可以交流交流。不用有顾虑的，咱们在这聚会不就是解决顾虑的吗？都不用有顾虑，没事的。不知道是啥想法，就是说可惜了，他这样的话应该修心中心。
对吧？应该是
零
了，大家
是
零页，
可
以拉动
的是吧？我这里去拿一个，拉一点行吗？我的大红队拉过一点。
没有没有，我们这是聊天的。
这是什么水？
红水，你喝是
什么？这个是宜春的那个那边的水。我平时用的都是那种普通的那个河源的那一种的长白水，不是那种农夫山泉呀、啊。
装进去。
说有些人不一定喝茶。哎，我要重新选几个。
你们要是对佛法有什么，也可以随便讨论问的。别嫌我们在这说话可直了，大家都要办事儿。对佛法上有什么都可以单刀直入，也不客气，不抢人情，你有什么也可以问，没事儿。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对于心中心法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尤其是新修的师兄。
在一个神经区那个前面自己不去做，然后半夜起来打坐，然后一天精神还特别好。
这些都是暂时的，
暂时的。那你好几天不用睡觉，然后还打坐打的。
所以身边有个间谍是，
这叫超能力，这什么？
超能力。
我觉得我也睡觉，然后人家2点就起来打坐，哦，吃饭吃到2点多，然后再喝茶喝到3点多，然后4点就可能6点半下坐，还能打3小时。
再加上茶呀之类的都有可能睡不着啊什么的。
但是白天也不用睡觉，就一天都不用睡觉，二十四小时。
谁都能做到。
心中心法它是这个特点，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打完了之后精神不容易睡着，但是你就在那儿躺着，你躺着躺着不知不觉也会睡着，就是心中心法就是说的它第一它不至于失眠，第二好多失眠的它通过修心中心它的失眠也好了，虽然修心中心不治失眠。
先跟你聊我的事吗？
嗯，
把我放在心里。
你说你有问题问郭老师，
我又不
好意思问。就当不是你的，你说你的朋友有问题，这不就行了？
就是那个他嘛，那个他突然呢，就是打着打着突然有种，好像类似于那种，
醍醐灌顶，
灌细胞子的气流啊，还是。
不要理会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说就是第一个理会了他也是暂时的，就是你就理会他，你现在让他来他也不会来，他是暂时的，你抓不住他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理会他耽误你就是找宝贝，耽误你拿宝贝。古禅师有一句话叫做就是这个龙涎这个夜龙涎夜珠游鱼不顾，就是这个龙啊他是要拿这个夜明珠的。他就是旁边的小鱼小虾就忽略过去不搭理了。你刚才出现的那些境界就是小鱼小虾不搭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搭理了他，你修行的方向错误了。非但如此，而且你要是在那顶上去研究啊，如果你做的功夫越深，你越容易入魔。没事，就是出现什么东西都别管，都别理会。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不等于不出现现象，会有这些现象。就是说的每个人的现象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刚开始修总是想找一个因为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出这个现象啊之类的，这个不好说。你这一世的因缘呀，你的身体的因素啊，包括你过去世的因缘，所以说每个人在打坐的过程中乃至于在修正佛法的过程中，他出现的各种的情况都不一样，不可比较。高僧大德跟我们也不可比较，高僧大德正道有的就是说的是好像出现好多好多类似的境界他才正道，有的人他就啥都没有，你听他说啥都没有，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两种都有的。啥都没有就不用告诉你不理会了，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给他解释那个不理会多难。他说明明是有，不是我要理会的，他明明是真的，你都跟他都不好解释。啥都没有就省得去理会他了，这是好事。虽然是啥都没有，但是一般来说刚开始的时候偶尔有一点变化是正常的，你没注意也就过去了。就是打坐的时候啊，比如说手疼啊发热呀、啊、这些的，就是这些的。有的人他有气感，像我就没有气感，我不懂。有气感的人他就看，哎呀，这股气儿往哪儿走了，往哪儿走了，他在用一个主观注意力去引这个气，麻烦。
他也是。
啊，有也就是就有气感的这一种的，最好是有解决方法的，就怕他不肯听，有是有解决方法的。如果他就是最怕的就是他主观的去引这个气，他主观的去引这个气，那不是佛经有一句话吗？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那个主观的去引那个气，对身体反倒会不好。你干脆就随便他吧，让这个气随便走，他乱崩吧，崩死我算了。就这样，他很快就没事了。你气流我们就没不懂，我们就不懂这个气流什么什么的，别懂，就随便他，随便他穿。
上回我们那个什么，他说那个什么，学习增加不了智慧。是这样，
当然了，智慧是我们要争取的，是无师之智啊。无师之智就是这个智不是从老师那儿得的，
不是，知识是学的，智慧就是
啊。师就是有一个人给你的，教授给你的啊，这就叫做师智。但是呢，我们正德的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是属于无师智，也叫根本智。厚德智这你可以学习，那学习的就多了。你可以向好人学习他怎么好，你也可以向坏人学习他怎么个坏。你要不向坏人学习怎么个坏，有个人有个坏心眼你看不出来呀、啊。那一切的众生全是咱的老师，那是厚德智。厚德智可以用学习，根本智这个地方谈不上学习。根本智这个地方就要亲证，心中心的迁坐就不要考虑厚德智，迁坐以后再说。你年岁还长着呢，都不会修完了迁坐死。以后还早着呢，别急着去什么厚德智，就是根本智。根本智就说的就是无师智，就是不是学习得来的。所以那个永嘉禅师第一句话就是什么？绝学无为贤道人。正道歌啊，正道歌的第一句话就是绝学无为贤道人。永嘉禅师还说了呢，想当年我当时也是就是一直在找啊，一直在算计啊，入海算沙呀。我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后来才知道，哎呀，这个都这入海算沙，这个东西是永远弄不完的。他这个东西与修正是没有关系的。 亲密二组说，玉修最上乘，冤尘劳做资粮，冤亲一齐到庄严此道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会有逆境啊，逆是顺逆的逆，逆境逆缘那是好事，有逆境有逆缘都是帮助我们修行的，那是好事。这种事越多越容易刺激你修行，就相当于你就是那个逆水行舟，相当于火里生莲一样，这样的才有力量。欲修最上乘，你不能够躲过去啊，尘劳什么的不要，那是温室里的花朵。温室里的花朵它虽然能开得好，温室的棚子一掀它就完了，它受一点风吹草动它马上就蔫了，那不行。所以最上乘的是这样的，最上乘的这种的得是经过这个历练才行的呀。这个很多时候是用在就是我们修行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逆境多，还有的就是打扰我们修行。就说心中心法吧，说心中心法不少坏话的也是很多。你去随便去哪个寺庙，随便碰到个僧人，他基本上都不会说心中心的好话。那我们灭了他吗？我们不是的，正好庄严此道场。
是证到根本智以后才。
当然了。善财童子五十三餐，那就是后得智。人没证得之前都不是智慧，那是视之变聪，那是障碍。那是愚痴，你觉得是智慧，实际上是愚痴。
就这个问题，跟同事辩论了好久，我都辩不清楚了，把我都给辩不清楚了。
自己不知道
的。不是，我的立场很坚定，学习肯定是提升不了智慧，但是他们一直在跟我各种各种
说的智慧，说的智慧，
把我都
给
忘了。大部分
都一样，知道吗？
对，现在就刚刚郭老师一讲完，哎呀，我就想。太傻了，我
们是理解的智慧跟平常人理解的智慧概念是不一样的。
没有，我就说他们那是个学习增长的，我说那就是知见，就是认知的提升。
啊，对，是知识。
他们就觉得那就是智慧。
那就是智慧一跤摔下去，摔死了，摔傻了咋办呢？
哦，
这
啥问题呢？
这谁也保不齐。我们一般的时候碰到这种砸场子的，就这么说，冤亲一齐到。庄严此道场，砸场子的来说心中心坏的，他不说心中心坏，有的人就是他不说心中心坏还不知道心中心呢，他说心中心这么坏那个那么坏，他一好奇我看看心中心到底怎么坏，哎呀最后就学上了。那为什么说能所双亡啊？这还是再看看老人的，还是再看看老人的。你的这种理解万事万物的能力，你也一直在学习，但是还是太渺小了。你这个学海无涯苦作舟，你学一辈子两辈子都是太渺小。还是看看老人的吧。
想过来，想过来，怎么走
出？不管是谁，他只要想问佛法的都可以过来。不管是谁，因为什么原因，那都不说了。只要想问佛法都可以过来，他回去他不修也没事啊，就像在座的线上的这些，他对心中心不了解，对佛法不了解，回去不修也没事儿。但是你就打酱油了，你过来问也可以，也没有什么。
平时感觉就好像都没什么事情，就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啊，就到底有没有？
不是。
就比如说工作的事情，他们就都好焦虑，然后好多事情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就感觉什么事情，
哎呀，这是修心中心法的副作用，这一点都不算什么，
挺好的呀。
所以我就说你还是在生活上多少有一点那个什么的，没事的。这些你现在就是说的是焦虑不焦虑或者没事什么，你现在顾不得这些，最好还是忽略。虽然你感不到焦虑，你还是忽略它，你别把这个心思都用在生活工作上，你这个心思还是要用在修行上，但是工作生活别断。
我以前还天天跟总是看传心法药，现在传心法药我都看不进去
啊。没事，看不进去了本来不是个坏事，坏就坏在你还要问问我传心法药不看了对不对呀，这就增加了一个事了。其实所有的这些的都看不进去了，都入不了你的心了，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你传心法药看不进去，别的人一说什么你心里头又咯噔一下，那就不大好了。就是力量啊，其力未充吧。打过的也不算不止一个吧，应该算是一个。 还是在生活上不计得失为好，就这样去做吧。你就是别跟你的同事比，你能跟你同事比啊？你得跟祖师比。嗯，修心中心法就是很快，这个世间的烦恼就不是事儿了。这一点很快，你在百座内就很快的就不是事儿了。所以心中心法的修心中心法的人，他能问到根本的问题，他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心了。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心还不安，就这个地方他能够问到这儿，这个就是打破无明了，是的。别的那些呀、啊，一般的人的贪嗔痴很浓重，就是那些世间的相扰乱他，扰乱的很厉害。这个时候跟他说明心见性都太早了，就修心真心法很快的就容易那个什么，就世间的事儿不是事儿了。一般百坐的时候都已经容易了。每个人不一样的，我这是说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就是百坐变化很大。这么说吧，百坐变化很大，当然了，百坐也会很吃力。
百坐最大的收获就是手软了一
点。你是有一些注意，你没有注意到，你没有注意到的那些才是好变化。这些都写在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了。就像刚才说了，突然忘了，突然变傻了，这些事儿其实都是好事儿，这就是人格转变的一个前兆，你知道吗？
怎么会在这个忘了上面体现呢？
我确实有时候会觉得自己
不是都在忘了上面体现，但是你知道他吧，他的特点是非要那个记，嗯，所以这个时候跟他强调忘的珍贵。你智商降的非常的厉害，也不一定就耽误你做事儿，不一定耽误你做事。你智商很强的时候，可能事儿还做的就是坏事儿了，这就
是。
嗯，
顿才能顿悟。
要不然的话，我们元音老人就鼓励过呀。元音老人不过我也说过，你不一定在意。元音老人都鼓励过，就是大鱼大鱼啊，多念念。二组好像是还是元音老人就说过，为什么叫大鱼？我们现在就是鱼的不够啊，大鱼，嗯，先大鱼了再说。哦，
深深的。
如果这个事儿你真的能够研究透啊，那就不用再研究了。这个事儿研究透了，肯定能够触类旁通，所有的事儿都能研究透。知道吧？要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就不是真的研究透，那只是一种学识。你要是一个事儿真正的研究透彻，这个事儿，这就是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心中心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把这个事儿弄透彻，这个事儿弄透彻，别的事儿也都触类旁通了。就是明心见性呢，就是这么说的嘛。观自在菩萨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呀。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是般若嘛，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嘛，般若不就是智慧嘛？恒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嗯，然后这个是什么？有什么用啊？那就是度一切苦厄呀。要不然的话，佛为什么强调觉悟啊？心经这个东西你多读读吧，元音老人的那个就很好。元音老人不光有那个文章，还有视频。元音老人那视频也特别好玩，好像现在有一个 APP 能下载，可以看元音老人的视频。
我之前
就是《
金刚经》什么，但是思考太多，但是那一天我突然很想。
那你就看看。
我一上班，我打开上网看，哎，不懂了。
嗯。
反正也不是说不懂了，就感觉哎。
很亲切。
对，就那样。
金刚经的那个用来形容我们平时的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实修的观照什么的，都是可以符合的。他也说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比如说福德呀、功德呀、布施啊什么的，着相啊这些的。老师，鱼不就是吃吗？对，鱼就是吃啊，鱼就是吃啊。你说的是那个大鱼祖师的那个，我们说的是两种，跟那个贪嗔痴慢疑的吃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贪嗔痴慢疑的那个吃是说的世间的，世间的人不明真相，所以世间的人的这种种的心思，它都属于愚痴，是这样的。贪嗔痴慢疑的吃是这样。另外一种的说的这个大鱼祖师啊，这个愚痴啊，这个愚痴是相对于我们认为是聪明的那个东西，就是为了把它打掉，所以告诉你要用鱼的方法把那个聪明的打掉。此鱼非彼鱼，一个是修行过程中的这个鱼是加引号的，一个是说的那个就是世间的众生的那个轮回流浪的众生的他的那个痴最害的地方就是他老是追求那个聪明，他越追求那个聪明他越痴。嗯，对，你看不懂了你可以拍照啊，你发给不光发给我，你发给师兄们问也可以啊。你跟这么多师兄都认识，
不是有的时候就能就懂，但是就说不出来，不知道咋说。
现在就不要考虑说的事儿，不要考虑签多以后再考虑说的事儿。
说的看了是不是那个意思？可以还是没有？就懂的时候就觉得就是那个意思，就那样。
这个地方不是懂就是会吧，会会意了，那个会领会的会，不用说个懂，可能更好一点，不用想着怎么说，那是迁座以后的事儿。我们平时常听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才能成善果，开悟见性也一样嘛，那是不是也要多做善事广结善缘呢？你多做善事广结善缘啊，就是佛法不排斥你多做善事，但是你这个广结善缘这个东西，你佛法你这样吧，你多做善事，你也就是这样吧，你就是多做善事，就是这个，你把这些你回向给就是解脱道吧，要不然就这样吧，愿我及一众生皆共成佛道，你要不然你就这样，佛法并不排斥多做善事。但是话说回来的，真正的善还是说的是智慧，从善入流的这个善，真正的这个善还是说的是智慧，还是说的是智慧。你没有智慧，你做那些善恶的事儿也不一定就是好事，也不一定就是你觉得做的善事，也不一定是真善。常听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才能成善果，就是修这个正果啊，它也有一个福德因缘具足，但是我们现在正在修呢，这不就是福德因缘吗？这不就是我们自己正在种这个因吗？我们念持咒结印持咒，就是八十田里头种这个菩提之因呐、啊。你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就这样种着种着，有一天发现哦原来如此。一般的那个修善因得善果的，它是属于世间法。世间法的话，他做的善事多，结的善缘多，那个就是他也会得善的果报啊，他得的果报就是升天嘛。别人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对他来说很轻易的就得到了，财富啊名望啊等等等等，他就很容易得到了，但是他得到了他就挥霍呀。挥霍了一身坏毛病，然后就堕了。就是天宫就是这种特点，天宫的东西太好了，好到他挥霍完了，夸嚓就堕下去了。他就是来来回回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从这来来回回里面出来，这就叫出轮回。
那我们这一次修好了，修到天上去了啊，然后下一次到天上去了。
你说的这个都是属于世间法，这一世修好了到天上。你是属于世间法上的事儿，
然后是不是在上面又照一下，然后又多下来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对对对对对，那不是变成人道，那是畜生道的，都是什么堕到下三道的就很多。谁都是只要在这轮回里头，都是六道来回的，都是那个来回的，都是哪个都有经历的。
修明心见性，修成菩萨道了，还能堕成
不要堕了。
对对对，那是不叫堕了，那叫做牛做马，那叫做牛做马，那是就是说他在菩萨，他在那个其他道，他是其他道中以其他道之身，还是就是说的说法教化。
那还修啥呀？不就做个人间，就世间的
一个是业力，一个是愿力。
你说的是什么？你刚才再说一遍。
说那人家还修法干嘛？不如一直在就是这个世间法里面，就是做功德呀。就修这个世间福报了。
你修这个世间福报了，是你自己这么想。你到天上你就不这么想了。到天上都呀，这福报太多了，烦死人了，使劲花花花花花，花花不完的，这都是那种的了，那就不是这种心了。你这一世是这种心，你到那一世到那个环境中就不是这个心了。还有一个佛法说的呀，佛法说的那个心啊，心的解脱的跟这些相没有关系的，在于那个天道也好，还是在于其他的道也好，也有就是要出离这个轮回的，都有。都有，如果他需要的话，那佛菩萨也可以示现，那跟他同类。
我就记得老人有一句话，什么六道尽管走，也是无
所。啊，对对对，这说的就是那个菩萨。
就是说没有关系。
啊，对对对对，解脱道，解脱道是这个。
啊，行去哪？坐牛也行啊，坐马。
你想去哪儿啊？你咋那么想去哪儿啊？是哪里需要他就到哪儿了，并不是他想去哪儿。
对。
愿力是咱们修行人的，咱修行人的愿力是愿力大于业力，业力牵引他不能自拔，他在里头很苦，但是他就是苦，他想逃脱他也逃脱不出来，不由自主的，虽然知道明知不对，还是不由自主的想干，他不能自拔， 就在里头逃脱不出这种痛苦，那愿力就可以大于业力，说的是这一个。但是呢，六道尽管走的那个就不是了，那个就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
不合则动者离现何身？
对对对对对，啊、嗯，因何得度就现何身？世间觉得需要多做些什么才有福德，那就是积累福德资粮要升天的。他不知道升天，他不是那个什么升。天不是那个什么，升天了之后就是福尽了还会堕，势力尽了还会堕。
对，
嗯，
什么招的来势说法无力，你再多也能过了无力啊，那福德能过过了无力啊，男生484都是他见的，你再多能跟他忙，那不还是没有功德吗？我看从哪个程度来讲吧。
功德是什么？
福德是很长的。
没有，功德和福德正好是有这么一个说，功德不是福德。
按照心中心的修法，修开悟自己了，就自己修开悟自己了，就自然具足了吗？这句话我没有听明白，谁解释解释？这句话没有听明白，你要不然你上麦说一说。开悟了也就不用做世间法了。终日吃饭未咬到一粒米，正日穿衣未挂到一丝纱。你说了开悟了就不用做世间法了，他不是的，他对他来说开悟了有啥事？开悟了饥来吃饭困来眠，那不都是世间法呀？开悟了没有世间法，不是出世间法，没有这些。你就是想说想知道开悟了是什么样，多看祖师嘛，祖师呢都是开悟的样，至少你从他身上可以领略到他的风范，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有解脱的风范，他都是大自在的。有的祖师他忙，有的祖师他闲，有的祖师他是皇帝之师，有的祖师被打进了监牢，还有的祖师被砍了杀头了。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解脱自在。
他们在六道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六道，知道自己不就很正常。知道自己。
离开了知道和不知道，不是咱们用心思可以网测的。他这种情况可以多看有一个经，我觉得可以。就维摩诘居士，他很聪明的，他的福德也很大，嗯，就是说的妻妾成群呀、啊，嗯，财宝也很多，庄园也很大，然后跟国王也是哥们儿，跟大臣也是哥们儿，跟那村民也是哥们儿，世间法上混得风生水起的。你可以看看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是否你去看一看，而且他辩才无碍。维摩诘辩才无碍，维摩诘所说经这个经典在佛教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经。我们一般的外人啊，艺术家他拍佛教的电影，他一般都拍这一个，因为这个经拍成电影可讲的故事特别的多，很好玩。
讲完了，
没事，他自己看就行了。谁赵丽萍提的？你可以看看那个维摩诘的特点就是辩才无碍。啊、哦，那还是你自己的妄想心还是不强，你自己的妄想心还是不强，说明还是好事儿。你看不完是好事儿，因为你看看你大概就知道了。要是你那个严密的思维逻辑，你非要把它弄清楚，你打破砂锅问到底，按说你应该看完，但是你一看，你还是知道个大概的意思的。啊，大概的意思，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想说，你看看那个里面的舍利佛，就是这一类，舍利佛就是那种，其实他在世智聪辩上他很聪明。他妈在怀他的时候都已经辩才无碍了，他就那么聪明。但是呢，因为他是那种，就是那种的，按照我们的思维逻辑那样去弄的，所以他就是神通也现不了，能力也没有。然后呢，就是很多东西都到那儿都不明白了。然后佛呀、维摩诘呀都说他了，说的是这个佛菩萨呀，就是这些智慧不是你这种揣测能够揣测到的。嗯，有好几段说的都是这个，最后把他就是说让他放弃小乘。去修大乘，就是小乘，就是我们能够用思维能够模拟出来那种，就是小乘能够用思维模拟一套东西，模拟的很完美、啊、他就，但是他跳不开他这个思维的框子，他跳不开思维的框子，他就不能怎么样啊，不能借子纳须弥，不能须弥入借子、啊、他就不能这一点他就傻了。
他为啥不能被看？他应该就要被给人看懂，那个提前知道的，他提前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也无所谓了。
好像觉得无所谓了。
你认为的成佛是万人敬仰吗？你都不知道佛，他
他就是活弘法49年，他受的苦也老多了，他们一家的族施家族都化成血水了呀。这还是一个呢，别说那提婆达多心心念念的坑他。还有那个成东老母，那个成东老母我知道，等会儿再看。还有那个成东老母，佛是怎么样度的他都怎么样都能躲得过去。没有啊，没有嘛，他跟佛无缘呢、啊、开悟了也就不用，开悟了也就不用做世间法了。这个刚才是不是说了，开悟了也就不用，开悟跟世间法这个不相关，跟世间法这些不相关的，不涉及到。刚才说了几种了，说开悟的有，就是说开悟的祖师，有的人是万人之师，还有的人是阶下囚，都有。还有的人就是现的是微微德的往生相，还有的人就是说的是被敌人一刀捅死了，都有啊。但是他们的特点都是解脱自在，就是说做世间法的，有的人世间法上很闲，有的人做世间法上很忙啊。就是他去他开悟了，但是他没有徒弟，这样的也有，也不少，嗯，也不少。有的人他徒弟很多，他把法脉已经交下去传下去了，法脉传下去，即使他被砍死了，法脉不会断。他知道他有一个业报没有还，他就去还了，就这么说吧。就有人对他还心心念念，他一还了他就了了那个心心念念了吧，你就这样想呢。有人只在生活中做观照功夫，不打坐不念佛，他说只要做到不怨人就可以成佛，可能吗老师？我们当然认为不可能的，这种人跟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因为什么呢？我们多次强调，就是心中心的观照是说的是心中心，你得坐上就是结印持咒，你得有坐上的这个基础，你坐下才能说观照。他的那种呢，他自有他的修行方法，他不是观照。他既然不是心中心的观照，他何必用我们的这个词呢？你可以说他自己在用功，他又何必用我们的词呢？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观照就是说的是针对于修心中心的坐下才说观照。你不修心中心你就观不起来，你不修心中心你就观不起来。我们一谈论观照就是很好懂。我很好懂，跟在他那儿就是解释起来就很难，但是他觉得他理解，实际上我们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是说我们是不认可他的，这有什么用啊？这有什么用啊？我们不认可他也改变不了他，他还硬要用这个词儿。你说他不是关照他还不高兴，就是我接触的这一类人很多很多。这种人简单来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他既然这样他也没有问题问我们，那就算了。还有啊，就是像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多看看佛经，多看看佛经是这样写的吗？佛经的心经啊、金刚经啊、六祖坛经是这么写的吗？他自己有一套，就像是现在人说我不信佛，但是我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就做个好人，我觉得我做人挺好的，我一直在做个好人。那你跟他咋说呀？你不好说。
我们做他说的那些关照，就有个时候我也不会疑惑，就我不知道，就因为我从来没有按照那些方法关照过，我就记了第一句，就本来是佛关什么照，我就想
这不就是关照吗？本来是佛关什么照，逗号，这才是真关照。
我的意思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做的那些是不是，我就觉得心里没有挂碍，就是这样，就是关照。
啊，对对，你本来这个挺好的，但是你加了这一句又有点别扭了，又有点别扭了。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你怎么操作它，就是心里没有挂碍了，那个就是关照了。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它的结果就是很浓重的那个纠结啊。你无论你通过断停过还是什么的，那个纠结过去了，松动了，那就是关照了。至于关照怎么描述它有多种，但是你最好把这个尾巴不要留，别留这个尾巴，这就是关照，何必留这个尾巴呢？把这个再搁一个事儿，搁到这儿就不好了。
偶尔会疑惑一下。
啊，当然了，当然了，你偶尔会疑惑，就是因为根本这个地方上还不安心，还要继续扔，还要继续扔，就最后这一点还要扔掉。他们也不对，他们是不认同我们打坐的，说有时间不如做点事儿。做啥事儿？现在的这种，你越做事儿越那个什么呢？还。有的时候做事是好事，有的时候做事还不一定是好事呢。
那两小时还不如用来看看书，提升提升你自己。
那这你要是从世间法则来说，我们打坐就是在提升我们啊，只是说我们认为的这个不一样。如果是看书才是提升自己，那为什么其他的那些企业家他也打坐他也冥想啊，就张朝阳啊什么乔布斯啊，你就是从他们的角度，从企业家的角度，他在这方面寻求的是从这个禅定里头寻求神秘力量的也不少啊。你就是从世间法上也是这样，我们的咋就不那个了。还有一个，你这就是提升自己啊，怎么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心安定啊，自己的心安你才能够有条不紊的去处理这些事儿啊，自己的心安也无形中让周围的人跟着自己心安了呀，他就是跟你待在他的心都安的呀，心中心他就有这个作用的呀，他咋没有啊，跟你待在跟你说说话，你说的道理也不是什么道理，但是他待在他就能心安啊。所以说心中心法包括佛法，它不光有益于自己，有利于自己的自身建设，它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呢、啊、怎么没有啊，它是积极的，有无比积极的意义。现在是世间的人他误会了这个积极了，他就在那儿傻了吧唧的光知道做事，他不知道有的时候不做事才是对世间的一个意义，他光知道做事，谁不是在做事啊，那做事的人多了，做事的人要少了还不至于有这么多斗争呢，这不都是做事的人多了才兴起来的斗争吗？斗争还不够，还有战争。
就说我这是向内提升。
对呀、啊、对对对对，我想你会说的，你就是在企业里头待多了，你说的没错，你跟他们就这么说吧，你自己提升你自己关他们啥事啊，你就是说到最后的最后，你耽误工作了吗？没有耽误工作嘛，只是说没有做到最要强，但是工作绝对不耽误。你要是好好修心中心，那个工作成绩都是小菜一碟，轻轻巧巧的工作就完成了。随便做，师兄啊，随便做。你对心中心法有什么疑问都说。
嗯，没什么疑问，没什么疑问。
做做做，有什么顾虑？如果不懂佛经，如果不懂佛经和打坐有点，反正他们要挑的时候他咋都会挑。我们这种打坐的话就是说的是，虽然打坐了我好像显得比他们做事少了，我们耽误做什么了呀，我们内没有耽误家庭，我们外没有耽误工作，他们还想再找啥事儿啊，他再找啥事儿你也别管他了，你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我看我觉得打坐，我们每一个修心中心打坐的人都没有必要对家人对工作觉得不好意思，没有必要觉得就是不好意思，都应该问心无愧。因为你不知道不管是在一个家庭还是在工作中的那个团体中，那个心安让你心安，那个是多重要的一个事儿。他心不安慌慌的去追这个追那个，他就能做出成绩吗？别觉得打坐了耽误了什么，不好意思了，完全没有必要。你打坐不光有利于你，你打坐有利于你那个公司。
上次我们那个打打为通嘛，然后那天做为打。然后我就快递美团外卖买了两块那个洗脸布，
没关系，你到时候的话，对对对，
公司打了一次，
啊对对对，
那个什么仓库你，
对对对，急的时候就不管了，急的时候就不管了，
衣服啊毛巾啊拿盖上，
对对对对对，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感觉我原来不知道这个是心事散乱哈，我现在感受到我自己有时候就是心事散乱，所以我听有的学长就讲这个很好，我也就是想来打坐，但是我对这个没有任何的了解。
没有任何的了解，你要是想打坐你也可以边打坐边了解，也是可以的。我们
也是可以是吧？
对对，我们这个打坐没有任何门槛儿。你要是非说门槛儿，打坐就是门槛儿。
嗯，我就是想，如果不了解，然后去打，是不是更好？就是更好的能去接受它呢？
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还是应该了解一下。了解了之后的话，你就不至走，可能就不至于听信别的那些错误的，然后走弯路。还是了解一下。你现在了解的不多，以后还是要慢慢的了解。就祖师他会让你这个过渡的过程中哪个地方会碰到什么问题，你了解了心里有数，到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是应该了解了解。另外一个，你要是只打坐，就是什么都不看，你自己的那个是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的那个经历啊，就是说的是你还是小，还是狭窄，还是要跟佛经跟祖师的对一对，把那个感悟啊要广阔，要广阔，要深厚。
嗯，就是没有了解过其他的，就是后来在学长们的引导下，看过云音老人的一些就是视频啊什么的，就只对其
那就算是了解了，
简单
就是我们说的了解就是看看云音老人的。
就没有接触过其他的，是不是这样就更更会更好一些呢？
各有各的好，你要是这么说，接触其他的就不好了。只要他修心中心，只要他肯求解脱，都好。就是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只要你进了这个门都是好事，没有一个是坏事，以前的都不要管了。但是以后来说的话，有空的话至少元婴老人的开示要看一遍，不管是看视频还是看书吧，至少看一遍。
好，那比如说打坐的时候是单腿盘还是双腿盘还是动都没有关系，只要是坐是吧？
单盘双盘或者散盘。散盘也可以，还有的人年纪大了或者腿不好，他可以坐高凳子，六七寸那么高都可以，两腿交叉着地也可以的。对于姿势这一块的，每个人都具备条件，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门槛，就看你肯不肯每天花两个小时。
没有要求，没有那个对于坐姿没有要求哈，就是坐的时候会动也没事儿，只要坚持。
动你就是发现自己动得猛了，就提醒自己别动。这就行了，但是他没有说要一动不动，没有这么说。有的时候自己不自觉的在那儿动啊，你不自觉的就过去了。但是你发现自己摇晃的很厉害，就别摇晃它。
比如说要是困了怎么办？
对吧？你腿别着了，实在疼，腿别着实在疼了，那个时候就可以换腿。因为我们是修心不修腿，我们不是练那个腿子几小时盘到那儿不动，不是的。他盘坐是稳，
明白了。
盘着坐是稳，但是并不是让你就是一动不动的那个腿啊，就是在那儿。你要这样的话，念咒就少了。我们还是提倡多念咒，结印念咒。接着手印念咒，我们的修行方法是。
明白了，明白了。
你后面说的是昏沉的事儿，只要你打坐都会碰到昏沉的问题，就是你的心慢慢安定了，就容易像瞌睡啊睡着，或者你今天累了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祖师说了，就是困的时候或者昏沉的时候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就这样。你别睡过去，你别倒下去，你别手印散喽。
明白了明白了。如果出现这种手印情况，就是再接着再做两个小时，不要脱离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对吧？
每天是要连续的两个小时，咒语不停，手印不散。
行，明白了，明白了，老师，好，谢谢你。
没事。如果不懂佛经和打坐有冲突吗？没有冲突，佛经啊，你先打。你刚才有师兄不是说了吗？他没有怎么看过金刚经，他现在打打坐看看金刚经就懂了，别说不懂佛经了。有的人他连元婴老人开示他也不懂，但是他打打坐的了，元婴老人开示慢慢看懂了，这一类的都很多，都没事儿。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种门槛，什么样的一种的，就是修行的是一种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你就是跟打坐都不冲突。你一点不了解佛法的，你对佛法的了解已经很透彻了，这个都不影响你修千座，各有各的好，这就是无形引导有形吗？我们不这么说，什么叫无形引导有形？我们这种修行方法主要就是咒语跟手印，通过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我们修行方法就是这样的，不算是 无形引导有形。做点啥都有人说适合自己，真解决自己烦恼疑惑就好，要不然啥也干不成。对，是这样的。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你是那个孟师兄是吗？我是郭红艳。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你就说有什么顾虑啊什么的，顾虑没有了就灌顶，一般是这样的。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不安的地方，你想讨论讨论，一般灌顶前都是先答疑。
我是平常那个双盘，但是超过两个小时。
那你现在的话要两个小时，你最好就别双盘，就这么简单。双盘当然很舒服，但是你这两个小时咒语跟手印最重要，或者是你先做，你要是喜欢双盘你就先做，到时候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你到时候就有功夫了。什么功夫啊？不用任何人，不用任何的散手印，你的双盘的腿就自然的逼得你能够把那个腿换一换，换成散盘。或者单盘，你到时候自然有这个功夫，你现在你就做不了这个功夫，必须要用手才能掰下来，你到时候你就双盘着，到时候逼得你不行了，你又疼，你又咒语不能停，你自然能够自己那个双盘能够自己散腿了。
我意思说是可不可以不到两个小时也可以？
那不行，那绝对不行，两个小时是底线。我们心中心法就是这样的，每天两个小时，就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
新中心的定跟六字明的定不一样，六字明的定就是坐下了感到那种很清静很安乐的那个定，新中心的定就是坐下遇到事跟没事一样，他的定是反映到遇到事，你不遇到事不知道自己有多定，遇到事了轻松自如处理起来跟没事一样，他的定是这样的定，他跟六字明不一样的定，
它的具体的效果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比六字明的要那个，比六字明比六字明的效果就是要的强好多好多。
只不过手势和咒语不一样。
对，那手势咒语不一样，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咒语跟手势，他的咒语跟手势是新中心的这个独特的传承。
那我可不可以练好了打到那个两个小时我再
不用不用，你不用，你就是这个练法，你的达成两个小时太难了，你就先做两个小时，做完了三年你再去练你的腿，这三年你先别练你的腿，你先做三个小时，不是，你先做两个小时，就是做两个小时新中心每做够三年，你就是三年以后你再练你的腿，这样比较好。
我已经习惯了。
我知道你习惯了。你不想改变的你就先双盘坐着，但是不能两个小时之内下坐，那就不行。因为新中心法最独特的就是咒语跟手印，不管无论是谁推荐你修习那个六字明的，他听说你这样他都会建议你修新中心，因为六字明的这一点的利益都是新中心的皮毛而已，你修新中心的那个咒语跟手印那个力量比六字明大得多了，不在于那个双盘，双盘上的那个定反正是你盘了就有，不盘就没有，就每天你坐着好像挺上瘾，但是一不做就完了。新中心的这个做完了三四年，你可以不做，你该干什么都行，不是要靠着这个做的。那个安定的，那个安定的，就是那个安定里头连个定也不留，没有定，没有清净，啥都不留，可省事了。
就做的话，就不一定一定要双盘。
我知道，因为是双盘习惯。
你这种情况就这样嘛，你双盘习惯了，你不舍得双盘，你就双盘，但是你必须要两个小时，就新中心就必须要两个小时，你手印不能散，你到时候你就这样，你要是非要舍不得，你到时候逼得你疼得不行了，你的腿自然能够散开，换就是这样，换了你就知道多舒服了，到时候再说吧。你去问任何一个人，你接触到的他了解新中心的人，他修过新中心的人，他推荐你修六字明的人，你是要单盘，你要是要双盘的做六字明，你还是要不双盘的做新中心，没有一个人就是赞成你要双盘做六字明的，因为新中心的咒语跟手印的那个力量比双盘要大得多得多得多，那个是诸佛的传承，这个传承的这个力量能够拔除我们的烦恼跟疑惑，就是拔除到什么程度呢，那佛是这么说的，末世众生唯如来新中心能救，逗号愚不能及，其他的方法都不行，就新中心才有这个力量。而新中心的传承是怎么来的呢，释迦牟尼佛说，我只知道是前一个佛传给我的，再前一个佛传给前一个佛的，但是你再往前推，推的是没有来迹，没有来迹，他的渊源就是这么源远流长，连佛都不知道他的来历，是这样的。他的力量哪是指双盘的力量的，双盘那一点都不算啥，所以你去问任何一个修新中心的了解新中心的人，他都不会说的让你去为了那个就双盘让你舍弃新中心，太可惜了。你可以双盘，到时候的话逼得你腿疼了，你的腿双盘的自然会倒腾了。我们新中心的方法最关键的诀窍不是那个双盘，是那个咒语跟手印，咒语跟手印是这个独特的，只有我们新中心有，这么多法门里面只有新中心有，别的法门没有。这个咒语跟手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如来说，如来传了这个咒语传了这个手印，人家说这个法叫什么法，佛就说这个法叫新中心法。这个咒语跟手印的传承就是以前的那个诸佛相传，就是不知道来迹，非常的渊源深厚，就是说的是这个咒语跟手印，所以这个诀窍就是咒语跟手印，无论如何心思在咒语跟手印上，你在那个双盘上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就是过于单于那个禅定的安乐，不好好念咒了反倒效果不好，我们的这个就是咒语跟手印，咒语跟手印三密加持，身口意三密加持，仗这个佛力的秘密加持，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净值，不知不觉人格就变了，变得很快，六字明远远达不到这个效果，非常快。所以说做新中心只要你三到四年就好了，三到四年以后不行你再练你的腿子去，你到时候你都懒得练了，要那一点小欢乐干什么，你现在可以双盘，但是你修新中心就手印不能散，到时候你逼着你双盘自动能够下来了，就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放腿放在一个
里。哎呀，你注意力还是在咒语上吧，注意力还是在咒语上吧，别顾这些了。 你换的频繁，毕竟你还是坐下来了。你换的频繁，主要是你的思维太勤快了。你这个坐的时候可艰难，累得慌，倒腾的，思维艰难。有的时候换换觉得心安，换了心还不安。你大抵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也不光是你有，其实我们也都有。但是就这了，你还是能坐下来，也很好。你坐下的时候，尽量还是装傻一点好。其实，你有一些想了解的东西，你就去问齐老师。齐老师基本上都符合你那个万事万物都知道的能力。他基本上就是我认识的人里头所谓的具备这种能力的了。你去问他，你怎么问他，他都能用佛法道理给你解释的惟妙惟肖。
老师，我今天打四小时之后，突然有点想吐。
想吐就旁边备一个痰盂，别压制他。有的人有，都打到半截吐啊、恶心啊这种都有。还有要放松，不管你的身体出什么反应，你的心态是放松的、轻松自如的。
可能是念咒一念的太紧了。
嗯，轻松自如的、流畅的去念咒，咒的速度快，但是它并不是紧，它并不是紧，轻松自然、流畅，行云流水一般。
不过那么多遍。
不用担心，够，
够，
没事儿，没事儿，够，够，够。
这个法就是普贤菩萨这样
一个。对对对，是的，普贤菩萨传给了大禹祖师，大禹祖师再往下传的。
跟那藏密什么？
没有关联，藏密里头也有心中心法，但是你去求啊，这个是很难求得到的，你得升到什么什么阶位，多少多少年以后，偶尔的个别人能传，是这样的。他那个船大概是用来做什么事儿启用的，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是用来解决就是根本烦恼的，就是用来明心见性的。藏密里也有这个法，东密啊唐密可能是有这个法。我们这个传承就是大禹祖师，普贤菩萨传给大禹祖师，这个是在民国时代，大禹祖师传给二祖，二祖是民国的交通部长，又传给了三祖元印老人，元印老人就是就是这个2000几年才圆寂的，现在是齐老师。
换脸的话有什么条件吗？
没有任何条件，只要你想修，或者哪怕你不想修，你就是想来结个缘换个顶的，就这样换也不是不行。换顶这个地方就更没有门槛了，修心中心也没有门槛，但是大部分人他认为有别的更重要的事儿，他不肯修。修行啊，解脱道怎么会有门槛呢？佛法都没有门槛。就这没有门槛，你倒贴给他，他也不稀罕，他的心狂乱的要命啊。
那灌顶之后就可以修了？
当然了，当然，灌顶之后就是正式的把这个咒语跟手印交给你了，灌顶就是这个意思，正式的把这个咒语跟手印交给你了，然后你就看着他就可以修了。你要是不灌顶，就是心中心的这些法义你都可以了解，但是唯一的就是具体的修法，这个咒语跟手印我不告诉你，就是要灌了顶才能告诉你，就是这个，其他的上就没有什么。那你就是把这个法的具体的修法正式的交给你，感觉手指硬，如果手印不标准或者打坐的过程中时间长手印有点松，但是没有散，这一坐算一坐，你啊就是打坐，尤其是刚开始打坐的人，他老是担心自己的手印有错，你这个刚开始打坐的这些人，尤其是在百座内的，你注意，就是你结好了手印之后你就别管手印了，结好了手印你就只管咒语，然后呢你在打坐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手印有点变形，你把它纠正过来这就行了，你发现手印变形，发现手印有点松了，你就别让它松，这就可以了，发现之前是什么样的你就别管它了，就只管咒语，只管念咒。所以这一坐当然算一坐呀，咋不算呢？当然算，结好这个手印就别管手印，只管念咒，念完为止就行了。对对对对对，说得好，手印跟咒语，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连续的两个小时，然后不得隔日不休。
隔日不休的，
隔日不休就像是茶，你这水烧到半截，你搁到那儿了，那就得从头烧，就得又得从头做。所以啊，这个修行的这个事儿，一部分是自己发心，一部分是。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仪轨推着你不得不修，你想自己哪天不修了就等于要断了，那前面那个前功尽弃了，硬着头皮也就这一坐坐下来了，幸亏没有断坐。
是你的
啊，哎呀你不用想那么多，你就只管坐， 没有，你别想着业障深不深的，业障啊福报啊我们这儿就不这么提了，你就只管做，能有啥事儿让你不做的呀，有一天有什么事儿不做了，你到时候问问师兄问问我都行，那一天别不做，不做了又后悔何必呢，别让自己做后悔的事儿。有一天心血来潮觉得又这不行了那不行了，这不对了那不对了，就不做了，第二天马上后悔何必呢，所以定下来三年了无论如何做完它。他也这个三年修行的修心中心的目标也谈不上高也谈不上低，反正你定下来了你做它就行了。
打一个观点的说一个多小时，
那就等呗，等呗，不行的话再给他再灌一次。他主要是有今天有摇罐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等得了，反正现在就解决问题。摇罐呢就是现在由于全国各地封的地方很多，这些人他就是说的是我都有一个人就问了，他都是明确的被封在小区里头的，就这一类的他也想灌顶的这一类的，就先摇罐，摇罐了本来这个法师需要你们迈开脚出来来求的，不应该就是这样的，就是齐老师他摇罐的人也不过才一个两个，但是现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情况就先灌吧，灌了你先修着，先修着，等到以后有机会了再去面见，再去补灌补灌啊！现在先摇罐了，交给你手印咒语，你先修着。
就是迫不得已，现在的环境。
对对对对，迫不得已。
必须要先下罐。
对对对，这些参加摇罐的呀，你们就是说的是，就是一个是就是心要诚，另外一个呢，就这个事儿是个严肃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手印呐。你要好好的看那个法本，到时候灌顶完了以后那个法本好好的看，有不明白的你就问，亲自见面对手印是最容易的，不见面这个手印呢要仔细的读那个法本，有视频有图好好看清楚，另外我们有专门对手印的师兄，还有心中心的义工，你都跟他们问，你为了学佛法为了求解脱，你问我们这是应该的，你问我问师兄们问老师都是应该的，你别觉得不好意思，这个事是应该的，你该问就问。
上这
儿
来，
我
哪
今天的不光是一个梦，还有一个人呢，还有一个人他是不过来了吗？还是咋的？
那个修金融天法，这个去有那么好处，就是跟他分享一下。
啥也不说，
修金融天法的好处比六字明大得多得多得多。六字明一点好处根本都不算什么，就是这。你修过六字明，跟六字明有一点点相似，但是比六字明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老师说自己很笨呀。
啊？
可以去自慧，
可以聪明一些，但是先天的资本在那搁着呢，先天的在那搁着呢，多少会聪明一点，但是这个聪明一点也没啥用，你就是你，我觉得应该在根本的大事上聪明，他是解决这个事儿的，别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就完了。
要自己去修，打一个就知道了，打三个就知道，打一百个就知道了，就好处特别多。
你说的这个好处都是副作用的，
说的说不清楚。
你可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开示啊之类的。
这个一两百个就觉得，好像我也不想要这个好处，然后就觉得捡了一个大宝贝，还是要修，没有那个好处。
我是开智慧成
佛，对，
那就是最大的。
被打倒了。
对，做金要求到这种法，想要做30多年的义工，才能求得了这么大。
可能我信佛也10来年了，没这事怎么着？
你们信佛10来年了，这个问题就更不用说什么了。信佛10来年了，修这个法为了干啥？就是成佛。成佛的利益有多大呀？成佛的利益自利利他，自他圆满。小的你也可以看看祖师的视线呐，元音老人呐。齐老师啊，我们有诸位祖师啊，还有古代的那些祖师大德，你慢慢的都能跟他们相通了相契了，包括佛经啊什么的这些。不过我觉得最简单的说法还是就是说的，无论如何你是修六字明的，你既然修过六字明，就是用六字明来类比就很好，你修了六字明跟不修六字明有什么变化，那个变化应该还是有的，多少还是有的，虽然小它也还是有，那修心中心比那个六字明的变化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绝对是推荐你修六心中心。就是看看网上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是六斤零，六斤零。
我就不是说这每天都有啊，有时候坚持，多坚持就啊，有时候有什么耽误了，我也不坚持。这种情况，
那心中心必须要坚持。
不是你这样修六字明，这样断断续续修六字明有多长时间呀？
十年了吧？
十年了。
我一一年接触的是男性的，
哦哦，
就是我走那个老林的机构，然后在11年，
你这十一年要是修心中心，早就打完了。心中心只要3到4年，不间断的一口气把水烧开，就是这样的，早就修完了。
我一开始听说是2个小时嘛，我也不知道，不是那个不可以的，我跟他谈也可以
双盘，但是一季要双盘2个小时。
对，我一个
耽误你的事，
双盘2个小时完之后，然后再
看这里没有几个人可以打得到，
但是
双盘也做
不到，
双盘2个小时不是。
双盘
啊，双盘2个小时，不换腿，不换腿，双盘2个小时。
我们手术不一样，我们不是修4禅8定，
你双盘2个小时了，你到时候老人说再加做，加到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你完了，那你就是我们的诀窍就是咒语跟手印。好好好，谢谢。
我
朋友那个。师兄来不了了，他的带人来灌顶，那个灌顶的人有事儿。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网上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修六字明一直有流清鼻涕，保证手印不松、咒语不停的情况下可以擦吗？还是只管念咒吧，不管鼻涕，只管念咒。管你擦不擦的事儿，你顾咒语吧，顾咒语。修六字明流鼻子啊，就是流鼻子打哈欠流眼泪什么的，这些打坐的过程中都是正常的。
每次打一半要上厕所，
哦，
就忍不住，今天正好
上厕所。你要是打坐上厕所你就得重打。重打的时候多了你自然会憋住了，就是这样。憋不住要不然去看看。对对对，方便印就是这样的。
对，有时候我在外面我又不能上2个小时。
但是这个不能代替2个小时，不管你是不是在外面，你这每天2个小时要做。对对对，是的。
这个手呢。
对对对。
哦，我知道，我知道。有时候我只是对对，我肯定把我的正的功课给做完。
哦。
就有的时候打坐身体不自觉的就疼，就是像这样。
他以前那个头不摇，
不管他，
不管。发现了自己摇了就别摇。
嗯。不啊。
发现了，发现了就别摇。有的人摇身体，有的人摇头什么的，发现了就别摇。
我
也不知道，就我有个时候就看了看佛经，有时候看着看着也是就，然后就不自觉的
颈椎不好。
反正是不管你别的，
我头又被箍着了。头特别紧，然后不自觉的就总是这样。
不管你这些，就是你上座是这样的，上座的时候发现这样了就别这样。偶尔上座都有人觉得头紧，这个事儿不在意他也就过去了。
那我就每天都头紧，一上座我就一这样可以练那个就提醒我，就是你太紧了，我就开始紧。
你要是你那可能是气机发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有的人要是就是念做了头疼啊之类的，就只问他一种情况，他是不是守那个头了？他要是没守那个头就好办，他要是守那个头，就告诉他一句话：咒语在身体之外，让他去守个地方，他去找吧。这个地方不在身体上，他就没法守了。
那我没激动，我就这样开始念，
那可能是气机发动，气机发动。他不光是头这样，他可能是浑身的时候就好像是定到那儿了，不动不了了，那就是气机发动，那个是正常的。有一段时间就300多座，这个时候正好做到好时候的，已经形成了习惯。嗯，
那
无意之间一段一段的。我也觉得，如果做的时候，我的细胞在动。
三百做的时候，就是说的，有的人一上座就入定，就是一结印，那个定劲儿就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坐下的时候遇事简直是披荆斩棘，一个过那个念头就过去了什么的，这都是修行的过程，它这还是副作用，不代表什么，还是别在意。
跟你坐着我难受，头
你这个劲儿啊，这个劲儿你不在意它，它迟早会过去，知道吧？它不代表着什么，绝对不代表着什么，你只要注意不在意，它都会过去。
就突然就开始头紧，
就是这样。不用那样，就你这种，你如果是头紧呢，你就让它紧死你算了，你别用这样的方式啊。你下一次头紧就让紧死你算了，看看能怎么样。别这样。
自己
也
得去头。
老师，你怎么不说他是有病看病呢？
没病啊，
成年。然后我一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你有病看病？
有病看病的是那种的，基本上呢，他觉得他担心他的身体不好，或者是打坐影响啊这一类的，那就让他去看病。他不是觉得身体不好，那看病能够解决他身体好坏的问题。对，因为我的招数不多，我的招数基本上人家都烦了，你就老是告诉我不理他，你搞老是告诉我扔，他们都知道了，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这都是这样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担心自己的身体那种的，就干脆就让他看，他一看没有病了他也放心了，因为他一看医生也说他没病。
五百多了。
四百。
我三百。百多那个人那一百多。
他是两百，其实你是在前面是吧？
我跟你差不多。我
在我前面。
我在后面。
每
个人情况不同。是咋的？一百多都不一样。
我十一月，我是去年十一月底上前做。
我12月初
看看，
我今天还想打个旗，
就今天跟这些不是义工就商量了打旗的事呢，一会儿结束了就商量商量。啊，来这个你们这个地方打旗啊，就是大家说了当时的原因就是冲凉是个问题，冲凉不方便。啊？
谁
说师兄们说的呀？有师兄说的呀。就是你这怎么冲凉啊？你这怎么冲凉？
冲凉是凉水，
没有。
告诉我，你要打漆的话，冲凉就不
用。啊，那下一次我们如果要用这儿的话，就再说吧。一个是冲凉，还有一个是厨房是什么？冲凉主要是冲凉的问题。可以可以。
就是你说你要打漆，那就什么都
可以可以，那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打漆的那个参考用地。你这真的要打漆，要打28天，在这个地方上。
因为我不知道，我以为你
啊，国庆节的时候本来是想在这儿打，但是大家比较了一下，觉得生活更便利的还是梧桐山，所以大家全部到梧桐山那儿打。
梧桐山也是
电
话，交通不方便，过去了不出来了，也就他们后来就是所有的人都移到梧桐山去打了，7天。
也还行吧，
行的。下一次要是有这些方面的，就问清楚吧。他们比较了一下，觉得还是那边更方便。
去我家洗澡呀？
对，去你家洗澡，毕竟是自己的私人住的地方。师兄们，这些师兄们一般都不愿意去个人的家里。
这里也能洗。
这个其实简单，你说要打漆，我就把它弄。
可以可以，下一次的话我们就说。
其实就是半天的工资吧。
这
本身
就
是
上面用
话，
就是
说
的。对对对。
咱们这个新中心的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秘密心语啊，这个佛心经，我们这个新中心的咒语跟手印，这个就是来源于佛心经。佛心经是佛经啊，佛心经品一通大学修陀罗尼经，在这个大正藏的密教部有这部经典，在这部经典里头佛说了新中心的咒语跟手印的解法，但是你要不经过我们的灌顶，你结出来的就不对，就跟我们结的就不一样，是这样的。我们是第一有经典的依据，第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口耳传承，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但是当时的时候传法呢是由普贤菩萨传给了大禹祖师。
然后是咒语的时间，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加持的。
对对对，但是释迦牟尼佛说是前一个佛传给我的，应该说是诸佛的加持的。
师兄离福田是觉得就是生活上我们可以改善嘛？就是你们说觉得这个便利条件，就是说只方便打坐的什么，就是在咱们阿罗空间什么的，还有什么要改善？
念会呀、啊，他那呼吸都不拿。
空间呢？是不是那个空气不太流通啊？空气。
窗户开开也能流通，
还有口
子，但是他那个屋子，那个小屋好像一直有个风口，
有两个风口的。
是夏天打有点热，因为流状空调不太好，但冬天打绝对没问题，很舒服。
那个小屋它是做饭还是一直有一个声音？
不是我们开的厨房，
不是一个那个风口，它有一个叫做。
看看网络上的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在这里吗？他们家夫妻的住哪？
你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要是二十八天的期打是不大适合的，二十八天封闭的打是不大适合。但是你说打一个期或者是打九，这个地方挺适合。打九就是一天，打就是五一啊、十一啊这种的就适合。我们这边师兄也是修心中心，都没有问题可提，这正常吗？一般来说修心中心没有问题提是正常的，就是你随着你的修行的深入，你的问题越来越少。但是呢，就是不代表着就是一个人呢在修行的过程中他总会有问题的，有问题还是应该问。你要是修行的过程中从头到尾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这个人还是多少有点问题的。他有什么拿不准的他都可以拿来讨论呢，不用那么正式的说是提问，好不好？嗯，有可能他不问是因为他心里头自有主意啊，他或者是他想问别的他更信任的人，有的他不好意思问老师，他想问师兄，这一类的都有。但是你说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不是，他就是憋着不跟人家说，是有这一类的，这个完全没有必要。你跟人家说了解决你也不用通过打坐去解决，这不是更好吗？你心里头少装点石头，你轻装上阵是好事儿，少点障碍少装点石头都是好事儿。我当时有一点屁大的问题我都问齐老师。
问生活上的问题我不。
齐老师吗？
啊，齐老师啊，齐老师在网络上的，在网络上，他现在他不出来，他在网络上有答疑。我说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啊，现在也照样啊，有的时候有一些不懂的什么的，还是要问问。嗯、是啊，是我们师傅、啊，当然是我们师傅。嗯，我是屁大点事儿都问他，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老师那身上反正就是挺洒脱自在的，我问了他那事儿都变成没事了。所以我要学学他到底怎么是没事呢？比如说老师就说学佛应该是越学越轻松的，那我喜欢这一句，我可不喜欢越学越沉重似的，弄得那也可沉重可沉重的，那可不好。我也认同学佛应该越来越轻松，在老师那儿就是没事可轻松，所以我有事我就多问他，一问了他就轻松了。反正我就是刚开始就多问，后来呢就是没有问题了就找着问题问，后来没有问题了可急，就做旁观者，再后来也就那样了。就是说前面的时候的话就经常的问，就是问问他，就是学着他，看看他怎么做，慢慢慢慢的学他，他怎么对这些事儿，他怎么解决的，他什么心态。我这第一年给老师的邮件写了80多封。
我是老师。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那个时候老师就是主要的就是通过邮件啊，通过论坛啊，对对对。啊，反正是跟现在的比的算是有点早吧。你想问关于打坐尿失禁有没有关系？打坐尿失禁就是说你打坐的过程中出现尿失禁或者其他的情况啊，你还是有病去看病。一般的没有听说谁因为打坐了变成尿失禁了，不会的。你要是因为你怀疑因为这种情况造成了这个尿失禁的这种的，那你不打也可以，不能因为打坐让你身体不好啊。实际上我们别说是这种的，我们有很多那身体可不好的都得了癌症了，那打完了铅唑也没死。但是你说你中间的过程中哪一点你打坐了，你下了坐你觉得不舒服啊什么的，那也别在意，你哪可能每次都舒服啊。但是你说打坐会就是说的招致身体不好不大，那偶尔有时候你身体不好你三年内都不可能身体一直好，所以你这种情况第一个去看病啊、第一个去看看病，第二个你要实在担心是打坐引起来的，那你就别打。要是你是第三种情况，我不管有没有这个毛病，我哪怕就有这个毛病，我也愿意付出代价去修这个铅唑，去为了解脱。嗯，那这种人是最好的。
我爸，我想让他打六字铭，他就不行，他就。
那就先不打六字铭，能念念也行。那不念，那这个他有他的因缘，这些东西的话没办法。
我之前还
之前那一段十一那会儿还整给他，就是按照齐老师那方法，就是做茶嘛那样。
嗯。
现在我做不起来了。
对呀、啊，对呀、啊。那不管是怎么样，反正我告诉你了。不管你做还是不做，至少你不会再问我了，因为你要是问我，我就说让你做，反正你也不问我了，只要你不问我就好。所以说佛法这个事儿啊，它首先解决的是心安的问题，你所有一切周边发生的事儿，还是因为自己的心不安。你修着修着，可能那个事儿不一定很快的改变，但是那个事儿改变不改变，你的心先安了，要不然你也不会 不打了。为什么不打？还是自己的心没有那么纠结了，对于这个事儿上没有那么纠结了，你要纠结的厉害你还会打，没有那个纠结了，对于他出现各种情况可能自己有准备能够接受了。
就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刚他跟我一说，第一次说的时候我就当时哭了、
嗯、
然后后面第二次一说更严重。
你呀、啊、你就你这种哭啊，你就到他跟前去哭呗，你到他跟前哭啊，你是他妮儿呢，你是他女儿，你到他跟前哭，他不念六字名你就哭啊，你就说你难受啊，你去跟他弄啊闹啊，你就你自己在那哭有什么用啊，你又好言好语劝他，他又不听你的。
看他我也没事，我还到处
去。对，你还然后你还在他跟前没事你去劝他，你就你劝他你哭，他不修你就哭。劝不来呢这事儿就放下吧，一切各有因缘，自有因缘。
他总觉得，因为我妈不是突然意外，他觉得，哎，你都信佛那么久了，为什么你妈还这样？他心里有这个疙瘩。
就是说的是，就是
他就不信这个。
就是你学习好了，你就不能够就是离开这个小县城去北京去干一番事业了吗？你学习好了，你就不能离开这个县城去北京？你离开了这个县城了，就说明你学习不好了吗？那走了不一定是坏事啊，他理解不了，他不在他身边他就觉得理解不了了，那怎么不是不是坏事呢？一切种种的因缘当时都告诉了你和你的家人是个好事，他还是不相信。当时的那种种的因缘，他走后的因缘都会告诉你是个好事，肯定是有的。有没有啊？肯定是有的，咋可能没有啊？不光是撒，他就是弄了可多，不管是无论如何，他有了他还是觉得不是个好事，他惯了习惯了，他的价值观不好，他非得让你留在县城里，他不知道去北京有更好的发展。
你要不修也许不知道咋样了，你真的是。
他去了一个比这儿更好的地儿，这儿以后糟糕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呢。
反正现在也在化疗，就化疗人。
反正是让他难受了，多念念总是好事儿。他要是不念那也没办法，那是就是至少你尽力了，你这都不是一般的尽力，你这挺尽力了，修了好几座。修了好几座第三印。现在论坛没了吗？那个论坛是乐趣园，2008年奥运会就没了。那个没得早，2008年奥运就没了。为什么我们会心不安呢？会心这安是啥意思？我们为什么会心不安吧？你说的我没有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心不安呢？因为你有一个为什么在，所以你老是这样的话，你老是心不安，你老是什么事都找个理由，找个结论什么什么的。因为有这个为什么在，所以你的心永远也不会安。不是的，你说的那个心不安是最粗俗的心不安。在我们修心中心这儿并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心还不安。因为什么？这说到了根本，你为什么有想要的东西？这不是十二因缘吗？行了，你说的这些，这十二因缘的生老病死是后来的了。生老病死再去追溯的话，追溯到无明。无明那个时候什么都还没有，一片混沌。那个时候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那个东西是无明。所以说那个就是你现在没有什么，但是你的心还不安，这个东西正好是无明所使。无明就是不明白，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理由，他就是不明白。所以就是就像是我们修行人就是他也没有什么世间的烦恼，也没有什么贪嗔痴，就是很重的贪嗔痴。然后呢你说这些佛理他也都懂，但是他知道自己还不够踏实，就是说的就是自己还没有正道，他就是心不安，就这个地方才能够破得了无明。这个心不安没有什么事儿，他就是心不安，只有修行人才有，不修行人没有，不修行人是比不过别人的心不安，不修行人是那样的，他也不在于钱多钱少，他主要是比，他不知道咋的就跟哪个人比到哪一块儿，他比着就心不安了。
就感觉以前可羡慕这个羡慕那个了，现在就没有这种感觉。
啊，你说的这些可羡慕者，可羡慕者，按照那佛教说的都是可怜悯者。佛法的那个看看问题的观点啊，有的时候跟世间正好是相反的，所以佛就说了，到底是我颠倒还是众生颠倒啊？你比如说众生觉得他没有事儿，他可乐了，我们觉得那是更糟糕的事，比苦还糟糕，因为苦了你就知道回头，就知道反思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容易有起灵魂革命了，就好办了。他连苦都不知道，他还在那在苦里头乐不思蜀啊，这个是最糟糕的事，这个是最就是说的是就是看起来我们看起来更悲观，所以说我们的看法反正正好跟他们相反。
增加点定力是不打翻印
尼，你不是，我要问你为什么想要多增加一点定力，你咋了，没有定力了，就是说说这个事儿，没关系，你说呗，因为你这种情况很典型，你说说吧。
因为我觉得我上次的时候呢，就是东买东去东买东去，师兄们就很踏实。
你跟他做，你跟他做，你他有比你更动的，你动了你也坐下来了，你跟你自己比啊，动力定力不知道好多少了。你有那么多的事儿，你有那么多的事儿，你还那么多动，你也坐下来了。你现在定力跟自己比不可同日而语了，你还要怎么样啊？你别追求那个一动不动，我们修并不是修成一个木头石头。不是在这儿的，就是在修行功夫深的人，他也偶尔有动的时候啊，这有什么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不论这个功夫的深浅，有的人要修行功夫很深他才能见性，有的人修行功夫还不到很深的地方他就见性了，这就叫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知道吗？我们不是论那个定功的深厚，你定功的深厚的每个人的因缘各自不同，你只管用功，你只要用功早晚都会见性，就这样啊，把那个定功那一块略过去，定功那一块的话每个人都不一样。世尊树壁正颠倒吗？何正何倒？对对对，有楞严经里面嘛，楞严经里的，你看的是这个方向，我看的是那个方向，咱俩有一个人肯定是看错了，不是你错就是我错，众生颠倒那一块嘛。看看网上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有什么想了解佛法的没有？想了解的没关系，打酱油的说说都行。
打酱油来说一下，打酱油来。
是这样的，
啊，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啊，但是我看过一下那个两法师兄，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点一直没明白，就是为什么整个佛法都在讲静心跟静跟定嘛？很多佛法，比如说经书都在讲这个东西嘛。都讲静啊定啊这样的。
你说的这个静啊，一般佛教中讲的那个静是两点水那个静，而不是讲的是那一个安静的静。
但是在了凡四训为什么
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不是佛教的书，了凡四训
是佛教，
嗯，对对对，
他专门提了一下，就是化江万缘子为什么用准持咒，没有
准提咒
啊，准提咒为什么没有用到其他这种经书呢？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准提咒到底是一个什么
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涉及到经书和咒语这样的一个关系。经书基本上就是问答，就是聊问答。咱们说的轻点叫聊天，在佛教那个地方上，你说的严肃一点，也不过就是问答。就是他们那些学人，他也有问题，他有问题了就问佛，然后佛就回答，然后后面有个旁观的吃瓜的就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的就成了佛经。这个佛经不光对于当时的有用，对于所有后面的这些学佛的都有用。这个佛经就是问嘛，然后佛用语言回答他了。佛说的这些道理都很好，有一些智就是根气很高的，他听了这些道理他就明白了，他也能够按照这个道理去做了。那么现在的人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人听道理他也不明白，那就不说了。有的人听了道理明白了，但是他做不到。还有的一种人呢，他对这个道理呢，他就是完全的听不明白。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或者是他听了这个道理他有误解，但是现在佛也不在，你只能任由他误解。这种情况怎么办？这种情况就是佛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咒语。佛的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你用你的思维去揣测，你揣测不到，你就持着这个佛的咒语，秘密的秘密的，不知不觉的你就跟佛心相契了，不知不觉你的人格就变化了，到时候你再看佛经就觉得，哦，本来就应该这样，本来应该如是。这就是佛的咒语。因为语言它能够表达的这个意思还是狭窄，它只是一种沟通交流的工具，它表达的意思还是狭窄，它不能够完全的就是体现那个佛意。而我们自己按照现在的这种层次去理解，多少有一些误会。
或者说你就是理解到了，但是你还做不到。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用咒语秘密转变，就这样秘密转变，不知不觉的你就这个跟佛性相通了。所以佛有显说有秘说，显说就是用就是言语来对话，还有秘说就是像咒语这一类的，这就属于秘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天人他跟他说法不像我们用言语，他放光就行了。你看那个法华经刚开始就是先放光，放一阵红光，放一阵白光，然后范围多少，那就是那已经是说法了。那天人一看，哦，我明白这个意思了，他们用光交流就可以了。所以有好多种，一般来说就是显教跟密教。这个密教的就是他也你就是读着这个咒语，你也没法想他的意思，你也想不出来他的意思，但是他自然有这个佛力加持，你念着念着不知不觉的你就跟佛心相契了，是这样的。在佛经里面好多的佛经他最后他都要以咒语来结束。你比如说心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是我们一般的就这个。其他的那些的就是说大部分都有咒语，都有咒语，有长有短。心法这个地方就是他说的就是怎么样修，以这个咒语为修行来正果，这一块说的多一些。就是他咒语是叫陀罗尼，也叫真言，是佛教的一个修行法门。你修着这些不知不觉的你就跟他相契了，就是这样一个作用。看看网络上的这些师兄关于灌顶啊什么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准提咒就是那个云谷禅师给他准提咒还是挺有道理的。了凡四训实际上来说的话它不算是佛教的经典，不算是佛教的经典，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它能够改恶从善是好事儿。佛教也不排斥改恶从善，你不是一个善人，你学佛法来说的话，那你不是困难更多啊。你贪嗔痴慢疑那么重，你心思都在那个什么就是巧名夺利上的话，那你就是说的是你咋可能成佛呀。所以说你学佛的过程中它也包括改恶从善，它也包括改恶从善。这个准提咒它有一个特点，准提咒的特点是适合啥特点，就是世间的心它还很浓。很浓，这个时候修准提咒的作用就是好像是能够帮助你达成世间的心，实际上你的心就慢慢的安定了，然后慢慢的心向菩提了，它有这样一个作用。准提佛母说法的，准提佛母嘛，具知佛母经，我记得叫具知佛母经，准提佛母经，具知佛母经就是讲的是准提咒，准提咒这个。
用哪个小黄本薄薄的。
心中心的本尊是大随求吗？就是按照密宗啊一般都有本尊的说法，比如说是什么什么本尊是大威德金刚啊等等等等的，它都有一个本尊的说法。如果按照密宗的这样的一种的说法来说，我们的本尊是大随求，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如果按照显教的说法来说，你还可以这样说，本来面目尊贵第一，我们修心中心是为了让你证得这个本来面目的。
把那个道层面的东西来说到佛上面。
道的层面上呢，我反倒孤陋寡闻了，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对，
我
知道。
没事儿，没事儿。
那个灌东西啊，郭老师等
一
下再接。
你都已经灌过了，不用。
他说上次上你有心相印，就是说上次被迫的都是心开始
了。
你别留一个心相印，你别留一个心相印。
上次是被
留一个心相印，反倒没有必要。
这是自愿的，所以他说啊，这自愿的不一样，我还得再快一次。
我想再感受一下那个感觉。
不用，你就不本来是不应该的，但是你一般来说灌顶的时候，谁要再灌，我们也不拦。真正的灌顶就是心心相印。肯定是这个是无相的。我们现在的灌顶就是正式把法传授给你，就这一点，你把它说的很简单就好办了。对，
灌完打不打第一座看谁。
我一贯灌座永远在第一座，可能我的第一座比在座的很多师兄都要深厚，这个第一次。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还是一口气修完它最简单。
做得多了，后面你再想打
通
面。你对
了
能够坚持做下来呀、啊，总是好的。你要是要求太高了，就反倒做不下来了。你觉得这一做今天不配做，我今天好像是忙了很多，还忙了很多糟糕的事，我不配做，那就不对了。佛法不是高高在上的，佛法就是让你在生活中能够滚的，就是都没离开过佛，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了生脱死啊。 他都没有离开过你，跟你抱团了，这样你才容易亲政。他都是要跟你的吃喝拉撒，吃喝拉撒日用住行搁到一块儿的，这样才能够了这个生活中的烦恼啊，才能了生脱死啊，这样你自己才能亲政啊。你要想自己亲政，就是跟你要不相离的，你不能把他弄得太高高在上，弄得太高高在上，反倒远了，不亲切了。他是你家里的事儿，他是你的事儿，他本来就是你的，你不用做那么多准备，没有必要，就直接做，不要任何的准备，不需要心理的准备，也不需要身体的准备。身体的准备，对呀、啊，身体的准备就是有的人觉得我要身体好的时候再做，或者我心安定的时候再做，就这一类的，这一类的都是对于佛法的误会。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就只管做，嗯，就这样。你要定下来做了，你就做。
我就记得我刚开始，因为我很害怕放你网，我就是那种三分钟热度的人，然后但是郭老师说了一句话，我一下就听进去。郭老师说，就跟你吃饭一样，你哪一天不吃饭吗？
对，就是这样的。
我那天哎。我吃饱吃快的，我吃饱吃的，我都得对。
对。
这样好像很简单。你身体不好，那一顿偶尔把人最好。
是的。对。
您那一顿，哎，就是一般高中动用啥就抱到他的地方，当然
现在该聊不上了。
对。
那个才是靠
你定的，
真的不好了，你能把那个感觉做到我喜
欢
的，那
不好了。
但不会真断的，不会真断的。
真
断了也
没事儿。对，说得好，张希可，你要是就这样，就是这样打气有希望。
我现在作死，我就
对
坐四个小时。
你不用，你到时候你自然能坐四个小时，你人家都在那儿，你一起来，人家都看你，自然能坐了。
毕业我
操，第三就是死了也要修着心中心死。生是心中心的人，死是心中心的鬼，先这样啊。你就这三四年没见谁咋地。
但是有一个看起来像样的身体得
多想多想。
也不耽误你用啊，你修心中心对身体也不耽误啊，没耽误，
不会耽误。
你去度化谁呀、啊？你能度化得了谁？去度化，你把你局长先度化了，去度化你局长去。
对，度化众生包括自己嘛，
你说的你就不如这么说吧，你把这个度化你换一个词儿吧，就说服务吧，服务吧，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服务吧，咱现在还做不了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咱修着修着就慢慢就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你这么想又是在做了一个
梦中。不是有句话，离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嗯，
先
把心做修了，
先做三年，
很快的，
三年零一百。
这几天开始数座数了。还有几天呢，看还有几天到千座，心态好不好啊？哎呀，别搭理这个了，无所谓，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能做，只要你能做就行，到了千座再说。
那个做一直吃可以吗？
你不用算啊，
我
都
不管他第几座，我一直吃第一座行吗？
你永远独立自言。
就是对呀、啊，就是你永远读幼儿园，你永远在那儿打地基，你都不能起高楼。
永远是幼儿园，那谁也不会。那
你独立自言在干嘛？
你真的基础好吗？你自然高楼会起来，你就不会停留在基础上。你停留在基础上，说明你的基础不好。咱们基础好，你基础不好你就打嘛，按照规矩打，打够了就是你基础好，按照规矩打，祖师教你的你就那样弄。嗯，当然了，
不可能，
不然就到大学。
你就这样吧，你要是读幼稚园读一百年，你这个幼稚园这个基础应该这么说，心中心是基础。心中心是心中心的千座是基础，他以后的这个修行啊，就是说的是他不一定要通过打坐，他在心地上用功不一定全靠打坐，所以这个打坐是个基础，修行跟打坐还是两回事呢。以后你修了千座你就知道了，这千座是基础，千座是你明心见性的基础，是生生世世的基础吧，生生世世解脱到的就是基础。就是你他这种数座数的这种的不是什么大事，你反正到了千座自己知道也没什么，这不是什么大事，不用担心。修行这个事儿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可以跟自己比，你跟别人不好比，每个人的因缘各自不同，每个人有长有短，嗯，你就跟自己比就很好。 看看网络上的师兄还有问题没有。网络上的师兄要是没有问题就准备灌顶了。你们这几天静默期没有买水果，只有香和水能灌顶吗？香水佛像就可以，你那个佛像要是没有，手机的屏幕屏保就可以，没事可以的。你这个静默期哪还要求那么多，静默期你就实在不行的话，你没有香也可以的，你就当然有香就很好了，前面还有没有香的呢，你这特殊时候就不讲那么多了。静默期就是疯了，就是那个现在说的好听。
那个小区被封了。那我们奉旨撒，就是卖佛水一撒就没有了。天哪，都真的。
厉害厉害，心气气厉害厉害，撒的功劳，功德一撒。
今天迎接都要感谢你。
哇，你这个怎么这个利益众生啊？
人力了这个小区，哦、这个小区也便宜了我。
那赵海博就笑了。
你百度修到哪儿了？等一下给你对一下那个是手印。
第一座，
第一座吧。
啊，第一座好了。我就等一下，把这个手印给你对了。
你这种的根基呀、啊，没有多特殊的，你逃不出祖师的法眼。祖师定下来的规矩，你就按照祖师的来，知道吧？你就是再差的根基，你逃不过祖师的规矩。看看那个网络上的师兄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就准备灌顶了。
我的手那么硬，我都能接上去。
哇，你知道这个都是啥吗？
郭老师，那个金刚砂可以加自身
的
鱼吗？
我的手的力量以后。
没有说不能，就是没有说不能。
结果我出去十几天回来，他。那个话也不能喂食，他就
这些东西我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不太懂，你自己看情况理解吧。
这个用了之后，这里的磁场里面，你就不需要喂食了，他们已经在。
你都弄得太神奇了，你都弄得太神奇了。
你有喂食吧？
对呀。看看网络上的师兄还有问题没有了？
对呀、你没放水吧？
没有的话就准备灌顶。那梅师兄我先下去一会儿再上来、大家可以准备香水了。
好，今天答疑结束，然后请需要灌顶的师兄留下来，其他师兄可以退出会议室了。